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郑玉瑜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7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中国的共享经济模式》，撰文李家雄。近几年来，国内兴起了一种共享热，从起初的单车、汽车共享，到现在甚至雨伞、篮球的共享。中国的共享经济迅速崛起，渐渐地受到了全球的关注。这些经济模式其实存在已久，实质就是租赁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，使更多产品能够进入这种产业模式。资源共享无疑会使到很多人受惠，但是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，很多问题和风险逐渐浮现，使人不禁怀疑这种模式是否能够持续发展下去。这种共享的经济模式在发展初期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，以中国摩拜公司 Mobike 的共享单车为例，每30分钟只收取1元的费用，而且可以在任何可停放单车的地点归还。付款的时候只需用手机微信支付扫描单车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了。由于方便和低成本，共享单车在中国一推出就受到追捧，这种模式亦都迅速推广到其他类型的产品。这种由信息技术发展推动的共享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效益，因此获得很多创投公司的资金支持。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共享经济获得的投资总额达到1710亿元，而今年的2月和6月共享篮球项目亦都获得了数千万的融资。中国的共享经济似乎成为了投资者的宝藏。然而随着这种模式的发展，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亦都逐渐出现。首先是社会道德问题，共享产品的追踪和管理困难引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。据报道，一些共享单车被据为己有，被蓄意破坏或者被加上思索，总之破坏的方式层出不穷。一些共享单车耗损甚至高达 30% 至 50%。 在共享雨伞方面都出现过30万把雨伞消失的情况。这种资源的浪费不单止增加了企业成本，亦都增加社会成本。2017年预计共享单车产量达到2000万辆，如果有 50% 的单车报废，废铁总量能够制造两艘航空母舰，因此处理这些废铁会增加社会成本。另一方面，大部分的投资亦都不能够带来回报，共享产业的边际收益低，但是产品成本相对较高，尤其道德风险较大。当然使用共享产品需要缴纳一定的押金，即使产品被盗或者损耗，企业都能够收回成本。但是现在似乎很多人都有方法去规避这些限制，例如有人破解二维码，亦都有人蓄意破坏安全锁等等，而且监管十分困难。因此这种低回报和高风险的投资使人认为共享经济只是一个泡沫。新型的共享经济模式本应值得推广，因为其灵活性和共享性可以满足很多人的需要，增加了社会的效益。但是由于某些人的自私和贪婪，使人得益的事变成了人家的负担。因此共享经济模式的持续发展 需要有更完善的监管制度，亦需要人们质素的提高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7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中国的共享经济模式》，撰文李家雄。我是郑玉如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